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12月7号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之前签署的行政命令制裁违反香港自治与自由的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12月7号星期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在7月14号签署的第13936号行政命令，总计14名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于侵犯了香港的民主自由，全部都被列入美国财政部辖下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财政部宣布，因违反香港民主人权而被制裁的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包括了蔡达峰、曹建明、陈竺、白马赤林、丁仲礼、霍明金、艾力根伊、明巴海、吉炳轩、沈若若、万岳湘、王晨、王东明、保维华、张春贤。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预计将会提名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出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62岁的他出身拉美裔，拜登较早前曾经宣布，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等在内的多项提名，在美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时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提名也格外受到关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朱利安尼较早前几个礼拜奔走于多个总统选举的战场州，指控在总统选举中有舞弊行为，试图以此扭转大选结果。尽管新冠疫苗审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美国目前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据报道，目前美国新冠病例总数已经逼近1500万，死亡总人数亦都已经超过280000，进入了12月以来全国日均新增病例超过200000。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话，台湾没办法猜测中国是不是几时会攻打台湾，但台湾必须做好准备。他说北京正在寻求扩大他的威权秩序，呼吁理念相近的国家携手保护台湾，共同抵御中国扩张。吴超涉12月2号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合作，共同抵抗中国扩张主义，避免台湾遭到中国入侵。做法包括分享情报信息，重新思考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促进台湾出现在国际舞台。他说理念相近的国家必须团结，团结将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英国卫报在12月6号星期日刊登了吴超涉的专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他敦请几位美国前高官和朋友向美国拜登新政府建议，根据美国对台的6项保证，美国虽然不介入调停两岸之间的争议，但至少可以鼓励两岸恢复对话，和平解决争端。马英九星期一12月7号在他的面书上发表长篇文节，讲到他日前与这些人士举行视像座谈会，讨论拜登政府上任之后新的台美和大陆形势。参与座谈的包括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前美国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黄晓文，以及两位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博瑞刚。马英九说，上述官员在他担任总统8年内，大家合作愉快，一起创造了台美和大陆30年来最好的关系。他请这些老朋友能够向拜登新政府建议，鼓励两岸恢复对话，和平解决争端。1972年的上海公报亦都支持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亚马逊热带雨林遭到毁坏的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亦都对此表示关注。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本星期发布的官方数据，遭到砍伐破坏和烧毁的巴西亚马逊雨林已经达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在2019年7月到2020年8月期间，高达11088平方公里的森林遭砍伐和损毁，这个面积是里约热内卢市的两倍，比较早前12个月增加了 9.6%。巴西副总统莫拉奥 在協調政府努力減少環境犯罪的工作。他聲稱，據估計，這個數字可能增加了兩成。巴西副總統莫拉奧說，但是 9.6% 並不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數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眾議院通過庇護香港人法案，在參議院的兩黨議員都將會支持一致通過。美國財政部星期一宣布，就香港問題對14名通過港版國安法有關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包括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張春賢等。在美國宣布新一輪制裁名單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二清晨上門拘捕8名民主派人士，包括3名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朱海迪和梁國雄、新任民陣召集人以及多名的區議員。警方指控他們在今年6月30日和7月1日涉嫌組織舉行或參與未經許可的集結或遊行，包括七一遊行。有學者批評警方的做法是要重演冷戰時期的人質外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美國財政部網站在香港時間星期一晚，即是12月7日深夜大約11點45分宣布，就香港問題對14名通過港區國安法有關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他們全部都是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包括王晨、張春賢、曹建明等。被制裁者不准入境美國，並且將會面臨資產凍結和金融制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隨即發表聲明解釋制裁行動，他批評北京掏空香港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失去有意義的反對派淪為橡皮圖章。蓬佩奧表示，北京的攻擊行動包括來自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後者實際上閹割香港人選擇議政代表，再次顯示北京完全忽視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承諾。因此，美國針對一致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4名副委員長實施制裁行動。蓬佩奧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貼文表示，美國制裁相關中國官員是因為他們同制定、採用和實施港區國安法有關。他又表示，美國會令到摧毀香港自治的北京負上責任。在美國宣布新一輪制裁行動之後幾個鐘頭，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12月8日清晨，上門拘捕8名民主派人士，包括3名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朱海迪和梁國雄、新任民陣召集人陳浩桓和東區區議員徐子健、曾建成等人。警方證實星期二先後拘捕8個人，指控他們在今年6月30日和7月1日涉嫌組織、舉行或者參與未經許可的集結或者遊行，包括七一遊行，又或者是涉嫌違反公安條例當中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捕之後，被警方扣留超過6個鐘頭，下午陸續獲准保釋。警方以3條不同的罪名即日落案起訴他們，案件將會在下個星期四，即是12月17日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民陣召集人陳浩桓獲准保釋離開荃灣警署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由12月1日開始，香港政府不停地進行打壓，包括前香港眾志三子黃之鋒、周庭、林朗彥被判入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還押等等。他認為被捕、被控、被押，當局是以莫須有的罪名不停地壓迫異己。他強烈譴責香港政府不停打壓香港市民。
政府不停地打壓我們香港的市民，今次警方的起訴明顯是繼續打壓我們公民社會的自由 和权利，我是会坚持到底，不会后悔。今次的检讨亦都不会吓退到我去继续去参与社会运动。
陈浩桓呼吁香港人坚持五大诉求，反对一切打压，团结一致做大家可以做的事。陈浩桓又说，今次警方没有运用国安法检控他。
他只是告了我三条罪，今时今日他用国安法是真的几时都得，不用理由，不用用什么标语或者华南，甚至是任何东西，他喜欢告什么就告什么，不要说国不国安法，应该说他要打压你就是打压你。
据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2月8号公布一项有关纪律部队评分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1085名香港居民给予消防处81分，再次成为市民最满意的纪律部队。警务处的最新评分是 40.3 分，继续是9个纪律部队当中得分最低，当中有34%的市民给予零分，而市民对警务处的最新满意净值是-19%。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出席记者会表示，过去一年来香港警队评分偏低，和警务处一直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过去超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有关警察滥暴等问题有直接关系。
我们过往很熟悉的感觉上是我们享有的公民的权利呢是不断受到蚕食，而蚕食我们权利的一个执法机关最大亦都是最多亦都是最密集亦都是最严苛的呢，正正就是警队。警隊執法是否不公道，警隊是否不公平被傳媒或者市民看待，其實不是沒有方法去解決的。在去年修例風波以來，不斷有人說我們要求一個獨立的調查尋找這個真相，但到現在來說，去到這一刻，警務處特區政府都是拒絕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的成立，拒絕透過一個獨立調查來到去嘗試開始去處理一些官民之間甚至警民之間的矛盾和一些死結。以鄧炳強的講法呢，就說這些不可以做的，因為一定不公道，即是他基本上呢是用一個這樣的態度，他認為這些的獨立調查呢一定是對警隊不公道，還是他又想隱瞞呢，又想迴避呢。
陳家樂表示，過去一星期有大約20人被警方拘捕，包括星期一拘捕8名和11月中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裏面參與畢業遊行的學生和區議員，星期二朝頭早又拘捕8名民主派人士。他形容這些中國術語的大抓捕是將香港變成恐懼管治，
用恐怖、恐懼來對所謂管治的一個這樣的政權呢，來對去管住香港，甚至是管死香港。而這個的由警權作為先鋒，一個獨裁的政權作為它的支撐點，作為它基礎的一個這樣的管治方法呢，其實是無遠弗屆的，去到哪裡都有，不單止是一些所謂爭取民主的朋友，傳媒的朋友可以是很無辜地是被捕。這個就是說在這個報告當中沒有列出來的，是11月16日鏗槍集的蔡玉玲事件，他做查測，他調查這個元朗721的事件，居然呢警察會拘捕他。所以傳媒其實都是風雨飄搖，教育界都是風雨飄搖，所以不是只是政界的。这个政府其实去到这一刻呢，穷得只剩下警权。
记者问及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就香港问题对14名通过港区国安法有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之后，香港警方随即在星期二拘捕8名民主派人士，两者是不是有关系？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警方的做法是重演冷战时代人质外交，也是独裁政权常用的手法。
今時今日的玩法就是話，你要制裁我嘛，我就拉幾個你哋肉緊嘅，你越肉緊嗰啲，我就越拉嗰啲；你越肉緊嗰啲民主派人士，佢就越要拉嗰啲。咁所以今朝林鄭月娥嗰句説話咧，唔係意外咁彈出嚟嘅。啊，你哋西方國家認為嗰啲民主派有光環嘅，我就要拉佢哋俾你睇，我就要話俾你知呢班都係罪犯嚟嘅，犯罪就係犯罪，要拉嘅咁。即係嗰啲咁嘅態度咧，正正就係喺冷戰時代你會見到。不論是即係蘇聯的哈魯曉夫啊，或者係呢一個嘅阿南斯拉夫的迪托，或者南美的獨裁者，都是咁嘅。越要關注那些咧，佢就越要話俾你知，我是不會俾面你嘅。咁成件事咪變成一種人質外交咯，係嘛？全無道理可言。佢完全係姿態上要話俾全世界知，我就是不賣你們的帳。
陳家洛表示，香港目前的處境和新冷戰時代同出一轍，他預計這種趨勢會繼續發展下去，香港的人權狀況亦都將會繼續倒退。
其實香港現在這個處境，你喜歡不喜歡用新冷戰的論述去思考這個問題，他們的所作所為，這個政權和他背後的北京的政權，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正就是完全跟當時我們從歷史上可以引證得到的做法是同出一轍，心態上、手法上、回應的方式上是一模一樣，那這個會繼續是這樣發展下去的。當然我們香港，我們經常說香港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什麼國際人權公約啊、基本法第38條啊，如此類推的東西在這裡嘛。而過幾天之後就是12月10日，就是世界人權日。咁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對世界人權日嘅偉大呈獻咧，就係大抓捕。呢個就係我哋回應國際社會對人權作為普世價值喺香港嘅實施，根據基本法或者根據咧係一路繼往開來以嚟香港人所認識嘅不同嘅對人權嘅態度同埋做嘢嘅方法嘅一個好大嘅一巴掌刮落去，一個打臉。咁所以呢一種就係即係大家可以用呢個角度嚟去分析比對一下，亦都因此而會知道咧，亦都難怪國際社會係越嚟越緊張，亦都係越多可能嘅動作，係考慮點樣去回應呢一個人權嘅危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一喺例行記者會回應美國新一輪制裁中國官員行動表示，中方一直堅決反對並且強烈譴責美國借香港問題干預中國內政，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繼續採取堅決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追求主导世界的野心，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投书称，中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和世界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的论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系副主席沃勒星期五12月4日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之前一日在媒体的投书文章针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鲁比奥和沃勒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同意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观点，即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情报清楚地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他的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他还说，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而且是阴险，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我自身的崛起。鲁比奥和沃勒的联合声明中说，中国企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且希望将国际舞台重塑成为他们的想要的形象，这个亦都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威胁。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共专制的领导人试图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技术、经济、军事，甚至是威胁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 亦都在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转推了拉特克里夫的投书，并且大力表示支持。另外他已经讲过一段的时间，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斯科特在推特上面中说，他们不能够低估中国对美国以及世界其他相信自由以及民主的人所构成的威胁。众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在推特上面回应了拉特克里夫的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世代威胁，应对他们恶意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是众多优先事项当中的其中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中说美国不会坐以待毙。鲁比奥和沃勒在声明当中继续说，这个是关键的分水岭时刻，他们必须要坚守立场，美国不可以亦都不能够接受北京在无视国际法律规范以及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之下寻求主导地位，以实现他们的目标。鲁比奥和沃勒仲呼吁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声明当中表示，向北京以及世界传递的讯息是中国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他们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密切合作，以民主价值对中国行为进行挑战。虽然华盛顿的朝野政治气氛为分裂，但是国会两党在对抗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面的态度以及主张有着明显的高度共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希夫星期四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说情报界必须要重新平衡他的焦点资金，以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系列威胁。在今年的十月，希夫曾经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多元的技术以及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以及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希夫说，美国对中国的问题最大的误解就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中国融入世界将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他说大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是找到了一种既能够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又能够在政治以及言论上以倒退的方式控制国家的方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呼应了希夫的论点。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发言是视频表示，数十年以来全世界一直希望经济整合将会带来政治自由化，这个是他们的中国幻想，但是这个未有发生。蓬佩奥在视频当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未有想过要表现到好像一个正常的政权。蓬佩奥强调，现时进行的不是美国对抗中国，而是自由对抗暴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十二月一号，对华政策跨国联盟简称 IPAC 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由来自新西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英国、意大利、日本、斯洛伐克、美国等国的议员共同录制的一段录影片段，品酒论英雄。这些在各个国家叱咤风云的政坛骄子，先是吹捧自己国家出产的酒是几咁独特温馨，随后话锋一转，齐声号召大家暂且将各自的爱国情怀放在一边，将注意力转向澳大利亚，呼吁让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成为支持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拒绝中共强权打压的时段。据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个录影片段被推上国际舞台之后，几日内已经得到将近10,000次的喜欢的点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简称 NSC 随后跟进，表示白宫这个星期举办的某一个圣诞节前夕的酒会上将会为嘉宾特别献上澳大利亚葡萄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推文中话，为中国国内的那些酒友感到难过，毕竟对澳大利亚酒农的强制性关税割去了他们的享受。无独有偶，在上个月大选投票中胜出的民主党人拜登提名出任下一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萨利文，第二日亦都发出推文专门讲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澳大利亚民众在捍卫全球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已经做出 很多的犧牲。恰如過去100多年來的例痕，美國今天依舊和我們的盟友澳大利亞肩並肩站在一起，共同推進我們共享的安全、繁榮以及價值和理念。薩利文的推文收到了5000多個讚賞，很多都是來自澳大利亞。一位推友說，聽到對我們的支持真的令人振奮，不過不要只是懂得說不懂得做。過去我們跟美國在很多場合以及各種衝突中肩並肩站在一起，如今我們所遭遇的是一種新型戰爭，我們極需盟國來到共同抵抗懲罰對我們施加各種懲罰性措施的中共。拜登提名出任下一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傑克·薩利文，在當下全球聚焦的澳大利亞抗中議題上直接呼應特朗普總統班底和跨國議會聯盟的倡導，讓人眼前一亮，可以說是在這個議題上突顯了美國外交政策從特朗普到拜登的延續，展示了美國跨黨派跨越選舉鴻溝的親民主理念。沒多久之前，另一位民主黨外交政策資深人士曾經在2009-2013年奧巴馬總統任期內出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在英國智庫政策洽談發表演講期間，表示希望拜登團隊能夠一改從前國際間對美國外交政策短視並且經常換來換去、缺乏持久和一貫性的這樣的印象。坎貝爾並且坦承特朗普任內的一些政策頗受亞太地區國家的讚賞，並形容特朗普團隊在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具有冷靜客觀的評估。坎貝爾還稱特朗普團隊負責對華政策制定的關鍵人物之一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是他的朋友。在坎貝爾於這一間英國智庫舉辦的國際講座發表演說之前，博明亦都被邀請於同一間智庫進行政策演講，期間他強調說世界各國必須對中共的統戰以及心理戰術保持高度的警惕，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者是政權比中共更為關注他對國際輿論以及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力了。特朗普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還指出，中共在統戰上動用了大量的資源，他的心理戰術的手段包括有兩方面的，其一是說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你們是要是明智的話盡快做相應的調整吧。第二就是採用看上來好像是剛剛相反的論述，亦即不用擔心我們之間並沒有區別。上述兩條看似相反的論述路線或者是壞方式，其目的只有一個，亦即以兩種不同的手段企圖牽住對方的鼻子去走，使到對方或者將中共的所作所為不放在心上，不會視他為威脅，因而對之持放任或者是放縱的態度。再或就是讓人感覺中共的勢力和實力已經龐大到無可抵禦的程度，外界已經無力抵抗，乾脆放棄。特朗普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告戒大家與中共降親，要做好避免陷入以上兩種迷魂陣，唯有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中共的實力和弱勢之處均有一個恰當的評估，才能夠打贏這一場心理戰。在很多觀察人士看來，中共在處理澳大利亞問題上突顯了它的戰術和戰略弱勢，教訓澳大利亞不成，反而凝聚了澳大利亞民眾堅持民主社會理念共識，同時再次如香港局勢讓其他國家對中共的企圖和霸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亦都更想要與中共以至中國脫歐。另一方面，中共對澳大利亞的打壓亦都促進了或者是加速了東西方南北半球民主國家政治經濟上的結盟。那這個其中的根本點就在於民主理念常在我心，其深得民心，並且是跨越國界、跨越語言和種族之別，而中共對此低估過甚。一位支持購買品嚐澳大利亞出產的葡萄酒來到對中共的打壓說不的推友一言擊中，開一樽澳大利亞酒品一品嚐澳大利亞的價值。 從中國流亡到澳大利亞的藝術家巴雕草為聲援澳大利亞繪製民主之酒的圖案，幾時中國亦都能夠邁出關鍵的一步，品一品嚐民主價值是世界矚目的拜登任期內其政策是否有助中國朝著民主方向邁進，亦都是為世界所矚目。兩位大力支持特朗普政府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勢堅信，這樣才能夠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著名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了他們的想法。邁阿密大學的資深政治學教授，就中國議題有多部論著的金德方教授，就為為什麼要支持美國中國脫歐表示，尼克遜基辛格的開放政策確實是帶來了很大好處，那些都好處是為了中方而帶來的，對話可以無限期進行下去，幾十年之後依然無果。太多的美國人看似以為對話本身就是成功，同時中共正在積極準備戰爭。金德方教授還對美國之音表示，他確信中國現行體制不會長此以往的，問題是在這個體制的衰落於世人面前顯現無疑的那一刻來到之前，其對於環球秩序將會帶來幾大的損害呢？賓夕凡尼亞州歷史和國際關係教授阿瑟·沃爾德倫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和中共打交道期間首先要明確一點，這就是中共對於歷史、現狀、人權等諸多議題的睇法和認知，從根本上有別於堅信民主制度的人所持的睇法和認知。美國民眾歷史上成功抗擊過理念上的對手，從成功抗擊英國殖民體系到成功抗擊納粹第三帝國，再到成功抗擊蘇維埃聯盟，對付中共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要徹底認清它的本質，充分意識到我們最根本的價值正在遭受蓄意猛烈的攻擊，恰如之前面對暴恨唯一有效反制就是絕不能讓它得逞。2019年9月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外交理事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拜登曾經對筆者表示，他最近一次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坐下來交談是兩個人都出席2017年度的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那次論壇期間拜登和習近平都發表了主題的演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新的出口管制法上個星期生效，增加了北京反制外國制裁的工具，但是一些貿易專家指出，該法將會增加企業的虧負擔，並可能加劇全球貿易壁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新的出口管制法上星期生效，增加了北京反制外國制裁的工具，但一些貿易專家指出，該法將增加企業的合規負擔，並可能加劇全球貿易壁壘。中國首部出口管制法於2017年起草，今年10月底獲得批准，直接加強了北京對可能損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貨物、技術和服務的出口控制。這一部法律被廣泛認為是對美國類似行動的回應。此前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華為和字節跳動等主要中國科技公司施加限制，中國獲取美國技術的渠道幾乎被完全切斷。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與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卡尼亞對美國之音話，這個是對美國針對中國實施技術限制的一種可預見的反應和反制措施。基於對國家安全的廣泛理解，為限制兩用和敏感技術的出口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新法內容，該法規定管制物項包括兩用物項、軍品、核以及其他與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相關的貨物、技術、服務等等。與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條例類似，中國對管制物項採用出口許可制度，出口商必須申請出口許可證才能夠出口管制清單中所列的任何物項。該法還要求出口商主動為未被列入官方管制清單的可能對中國造成潛在損害的出口交易申請證許可，並允許北京對未列入清單的物項實施最長兩年的臨時出口管制。另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 該法律允許北京審查申請者的相關信用記錄，嚟決定是否准予許可證。這個令外界質疑該法律是否成為強迫企業遵守國家意志的另一個法律工具。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的研究助理李科寧對美國之音說，企業社會信用體系已經對企業的行為進行了懲罰或獎勵，而將其與出口管制掛鈎的可能性又為這個懲罰和獎勵體系增加了一層。在中國商務部上星期三公布的初步名單中，首批被列入管制清單的包括商用密碼的設備和服務，這個廣泛應用於電力公共事業和金融領域，這些限制措施將從1月1日開始實施。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上星期四表示，更多的項目將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商務部將適時發布。美國專攻出口管制的律師奧圖爾對美國之音說，一些原材料用於電腦、監控、工業測試和研究的高科技產品等軍民兩用物資更容易被列入清單。奧圖爾還表示，除了基本框架以外，該法律在如何實施方面非常模糊，預計企業需要額外的資源才能夠滿足合規格要求。他說，商業界最關心的直接問題是，你要怎樣做才能夠遵守這些法律，而要遵守這些法律還要做多少個工作。廣泛影響，該法律的初步實施已經激起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外界擔憂中國可能更多的出於政治目的濫用出口管制措施。新法明確允許中國對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國家進行報復，但條例沒有明確界定濫用的定義。卡托研究中心貿易政策研究員朱環對美國之音說，我們不知道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語言有很大的迴旋餘地，但是這個是北京在感到自己被不公平的針對時採取行動的一個方便工具。中國內部似乎已經在討論允許利用該法律對美國未來的出口限制進行報復。中國官媒《環球時報》10月底發布的一篇現已被刪除的文章表示，新法律可能為國家批准稀土金屬出口禁令鋪平道路，因為預計出口管制法會影響稀土出口，稀土的市場價格已經上漲。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貿易專家哈夫鮑爾預計，在拜登即將接任美國總統的情況下，施加出口管制可能被視為美中關係的一種常見動態。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會等住拜登在新的貿易和技術限制方面的舉動，再決定是否利用法律來阻止對美國企業至關重要的出口。這個似乎亦都對中國的其他貿易夥伴發出了矛盾的信號，特別是考慮到北京上個月和14個國家簽署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朱環指出，新的出口管制法可能促使其他的國家採取類似的貿易管制措施，致使出口管制這個手段被濫用。他說，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癱瘓狀態意味著這種措施可能被濫用，這個可能會在全球經濟最無法承受的時刻擾亂國際貿易。面對該法可能擾亂外國企業在華供應鏈的指控，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上星期四回應稱，中國將根據國際慣例和新法嚴格控制出口，外國企業不必擔心。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國保守派議員成立的中國研究小組星期二12月1日發表報告說，英國需要有新的政策來應對一個對外更為強勢的中共政府。報告建議包括建立民主國家聯盟、限制中國參與英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制裁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亦都在發佈會上表示，民主國家需要加強合作應對中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研究小組主席、英國議會保守黨議員湯姆·圖根達特
星期二在報告在線發布會上敦促其他的民主國家亦都重新考慮在中國議題上的立場。他說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是需要重新思考對華的策略，他們應該是試圖讓中國履行國際義務，這個包括準備好一套可以落實的措施應對中國共產黨繼續違反人權以及國際法的行為。在星期二發布的名為是在新世界捍衛民主列出的九項政策建議，包括成立由十個主要民主國家組成的 D10 聯盟，制衡亦是挑戰中國的影響力，對侵犯新疆以及香港人權的中共官員以及他控制的實體實施制裁，為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者提供支持以及是法律的援助，制定英國香港自治法案，以防止香港自治在國安法下受到侵蝕，採取措施確保供應鏈不含勞役勞動，禁止英國向中國出口可能被用於大規模監控以及人權侵害的商品以及服務，對購買中國設備以及應用實施更嚴格的審核，以減少中共對英國各機構的滲透，制定規範英國高校以及外國政府合作的明確指導方針，設立強制申報規定，要求與英國企業合資的中國企業披露與中國政府以及在軍方的聯繫。這些政策當中的一些已經在公開討論，英國政府在這個星期亦都表示，英國通訊企業在2021年9月之後禁止安裝新的華為 5G 設備。英國最近頒布的新的法律規定，如果電信業者使用華為設備將會面臨處罰。英國政府今年較早的時候還為香港人推出了便利安排，規定從明年1月底開始，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港人以及他們的近親可以申請特別簽證到英國工作或者讀書，並且不設名額限制。香港雨傘運動前學生領袖、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在報告發布會上面說，在應對中共滲透以及威權主義擴張方面，構建民主聯盟是十分之重要。他說中國政府善於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他們會尋求任何聯盟當中的弱點，試圖去製造衝突，所以對民主國家來說，如果他們要對付中共的滲透亦是威權主義，他們是需要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合作。現任英國智庫政策交流主席的前澳大利亞外長亞歷山大·唐納為報告撰寫了前言，他在星期二的報告會上面發布上面的表示，中國現時在南中國海、香港等事務上面越來越耀武揚威，已經難以按照過去的方式接觸中國。他認為西方國家應該是更加密切地合作，堅持民主價值觀，企出來批評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他說西方國家越是繼續提出這些問題，表達對這些問題的關切，這個對中國來說是越難要維持他們的聲譽，假以時日，他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立場，因為中國不希望的是被孤立。唐納是澳大利亞任職時期最長的外交部長，他卸任之後在2011年到2014年曾經出任華為公司澳洲董事，並且在華為被澳大利亞禁止參與寬頻建設的時候為他們辯護。他說他是很遺憾地看到過去兩三年之間發生的事，中國政策出現質量惡化、北京咄咄逼人的態勢，還有外交部發言人不合適的戰狼外交。唐立在報告的前言當中就認為，英國過去多年以來一直認為中國是利潤豐厚的市場，是外國投資的重要來源，但是這種基於金錢利益的政策是膚淺，亦是不可能持續。唐立表示，英國對華政策實現三方面的目標，首先是英國應該是支持由美澳印日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以維護印太地區的穩定，提供適當的權力平衡，阻止中國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不過他認為英國不應該是採取對華壓制的策略，而是接觸和合作，他認為需要確保兩國之間正常的經貿亦是投資保持暢通，但是他表示在政府層面，英國應該是明確地敦促中國嚴格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以及在知識產權保護、公平貿易等方面的國際標準，否則將會付出經濟代價。唐納表示第三個目標就是英國在對華接觸的時候必須要推動和保護戰後秩序與價值觀， 必須向中國明確地表示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是不可接受。他認為中國研究小組的報告為英國政府制定連貫和可持續的對華戰略提供了一系列的選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2020年的美國大選目前仲面臨著不少的法律訴訟，特朗普陣營對於這次大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第一是郵寄選票是否合法，以及在投票日截止時間晚上8點鐘之後到達的選票是否應該去計算，第二是選民資格認證，而第三就是20幾個州使用的多米尼電腦點票系統是否造成舞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帶著這些問題，美國之音記者是採訪了一些選舉專家，來看一看這些指控是否準確，以及美國目前選舉機制當中迫切需要進行的改革。特朗普總統以及他的競選陣營一直將郵寄選票作為是質疑的重點，認為這種系統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舞弊。由於新冠疫情，2020年的大選當中有 60% 的選票是以郵寄的形式投出，選舉管理當局以及是郵政服務因為要處理數以百萬計的郵寄選票而受到了巨大的壓力，這個導致了有人聲稱相關的體制不夠健全，並且懷疑會出現操縱選舉的行為。這次在有關郵寄選票出現的問題的一些具體事例當中，包括在紐約有近10万張的選票出現名字以及地址印刷錯誤，而在密西根州有400張的郵寄選票將特朗普總統的競爭拍檔列為是自由黨的傑里米科人，而在新澤西州一名郵遞人員將數百份的郵件拋棄在垃圾箱之外，而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維爾鎮公眾發現了一份裝有郵寄選票的郵包，而在賓夕法尼亞州發現了9張郵寄選票被遺棄，其中7張投是給特朗普。郵寄選票是不是更加容易造成舞弊？答案是肯定的。這個並不是說這個普遍的行為，但是郵寄選票的時候你無法好像親自投票一樣每一步都保持有自己的選票。喬治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選舉專家胡德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余振華就表示，美國郵寄的投票行之已久，從南北戰爭的時期就開始，之後的200多年裏面郵寄選票一直是投票的一個方式，現時包括俄勒岡州、華盛頓州、科羅拉多州、猶他州以及夏威夷州實行全面的郵寄投票。他說，而在之前很多的州本來就是全部用通訊亦即是郵寄的投票，這次會有爭議是因為郵寄投票的數量是很多，很多的州因為疫情的關係都開放不需要理由的申請。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當中，34個州提供不需要理由的郵寄投票，或者是允許將新冠疫情作為申請郵寄投票的理由。以前有沒有是郵寄投票造成這個選舉訴訟？答案是肯定的。2018年一名共和黨候選人的顧問在北卡羅來納州初選當中篡改選票，導致選舉重新舉行，越少的選舉反而是越有。但是他補充說，郵寄投票並不是舞弊的根源，他認為這次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過去大家對於郵寄投票沒有那麼重視，因為都是將這種投票方式視為是投票的例外。這一次的因為疫情的原因大量採用郵寄投票，於是它就 不是這個的例外，這個會令到日後各個州在規範郵寄投票上面會更加嚴謹。胡德教授真的表示，改革的方法應該是向由郵寄選票上面增加更多的保護措施，這個包括對照簽名、證人要求、有身份核實的要求的州可以要求選民複印自己的身份證，並且隨郵寄選票一同寄出。他同時表示不支持所謂的收割選票，亦就是一個人可以替其他人寄出他們的選票。另外一個存在的爭議問題是選民的身份。在這次的投票當中，有些選民聲稱他們收到了超過一份的郵寄選票，還有人聲稱他們已經去世的親人亦都收到了選票。美國是沒有戶籍制度，亦都沒有統一的選民資格認證。美國的選舉系統實際上是50個州不同的選舉機制組成，有些州要求選民在投票的時候進行身份認證，有些州則是不需要。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余振華教授認為，美國迫切是需要在每一次的選舉之前將有資格選投票的選民盤點清楚。如果以後郵寄投票變成為廣泛使用的方式，這樣事前的身份查核將會變得十分之重要。這次各個州政府顯然是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仍然是用原本的思維來考慮郵寄投票這個事情。胡德教授則是提出了，不管是郵寄投票還是親自投票，在投票之前檢查身份將是選舉舞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次的選舉的另外一個有爭議是在於美國20多個州使用的多米尼投票系統。特朗普總統團隊說，這種電子投票系統刪除了特朗普總統的選票，將原本是屬於他的選票移到了拜登的名下，並且說民主黨對該公司施加影響。電子點票機的是否真的會造成舞弊，2017年在全球最大的計算機安全會議上，黑客是展示了他們可以利用無線網絡或者是 USB 的黑入投票機，但是一般來說它是需要進入投票間是進行操作，而且是需要時間比較長。胡德教授這次最受大家關注的搖擺州佐治亞州為例，為記者講解這種投票系統，他表示多米尼投票機是不聯網，在選民操作這種電子投票機之後將會產生紙質的選票，選民可以檢查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再將自己的票交由投票機是計數。他說他們都知道由於存在爭議，佐治亞州進行了全面的手動點票，他的結果同計票機出來的結果基本是相同，大家使用了多米尼計票系統，他相信這個是說明了沒有證據顯示有大量本來屬於一名候選人的票被轉移到另外一位的候選人的名下。余教授認為，以電子投票機本身的機制而言，這個並不是一個困難的技術，重點仍然是在於大家對於這個設備的信任程度，還有它的操作界面是否讓民眾是好操作。他還說，一些人認為人手投票、人工點票是最能夠保證選舉公正的方式，例如是台灣每四年舉行一次的總統選舉，所有的選民必須親自到投票站投票，投票截止時間一到，投票站關閉開始點票，一人唱票，一人在黑板上寫政治的計票，兩人監票，當晚就檢出是結果。台灣自1996年第一次總統大選至今年24年經歷了六屆，從未出現選舉舞弊的事件。胡德教授認為，台灣的體制非常透明，但是美國很難照搬其他國家的投票系統。美國有50個投票系統，因為美國是有50個州，他還說有些州可以採用這種傳統的投票方式，但是他不認為給予選民多種多樣的投票方式是一個壞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就2021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達成協調版本，草案內容被列為威脅中國新工具的涉台軍售、醫療安全夥伴關係、台灣公民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公平聘請權利等條文，預計在接下來這個星期的兩院可以就此案進行表決。不過，特朗普總統因對法案涉及的一些議題有意見而揚言要否決，這個立法是否能夠獲得簽署生效，命運未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長達4500頁、總金額是7405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又稱為是2021財政年度威廉麥克索恩伯里國防授權法。這個是為了表彰即將退休的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以及是曾經擔任主席的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麥克索恩伯里。草案經過是兩院軍委會數個月以來的協調之後，在星期四12月3日達成了最後的一致版本。這個經過兩院協調之後的草案和台灣有關的條款，包括第1260表達國會關注的台灣關係法的意見聲明、1260A 關於對台軍售年度簡報、 1260B 關於美台醫療安全夥伴關係年度報告，以及係9724條款關於台灣公民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公平僱傭法規範。這個嘅條款原本是只有眾議院版本有此條文，參議院版本是沒有，但是在眾議院堅持下協調案保留原來的文字。另外，法案仲提到了關於美國同台灣供應鏈合作的報告，以及是 1299G 條款為前述眾議院軍委會共和黨在聲明當中關於台灣提到的部分，要求美國國防部對如何防備競爭對手攻佔美國防衛夥伴提出進度報告的條文，但是條文的文字並未有明指台灣。1260條款表達國會意見，確認台灣關係法以及是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的基礎。美國應該是繼續提供台灣必要的武器，同台灣實施實際的訓練以及軍事演習，以維持台灣必要的自我防衛能力。審視擴大讓台灣軍事人員到美國受訓的機會，增加美台国防官员的交流，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去年开始在全球部署的 5G 的大宽远大于它的前身 4G，這些意味著 5G 可以服務於手機和互聯網的最後一英里，為物聯網以及機器間的通訊提供了可能的新應用。但是 5G 更大的大寬所帶來的數據流量的增加，亦都意味著更容易受到攻擊。主管經濟增長、能源與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在印度太平洋工商論壇上面說，雖然 5G 等技術正是創造巨大的增長的機遇，但是他們亦都增加了不可信的國家和企業帶來的風險，特別是那些受制於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威權政府的國家和公司。副國務卿克拉奇說，問題就是他們能夠相信誰來到保管寶貴的個人信息、客戶最敏感的數據和他們最有價值的知識產權呢？肯定不是華為這樣的公司，華為是中共這個監控國家的支柱，當然也不能夠交給有國家情報法的國家。國家情報法規定，任何中國國有或者其他企業或者任何中國的公民，需根據要求向中國共產黨交出任何的信息、專有技術、知識產權或者數據。因此，國務卿蓬佩奧在今年8月啟動了乾淨網絡的計劃，國務院致力於保護隱私知識產權和國家安全，使到他免受中國共產黨等勢力的入侵。克拉奇說，乾淨網絡是應對數據隱私、安全人權和可信合作等長期威脅的綜合的方法，它根植於國際公認的數字信任標準，代表著一項持續多年的戰略的執行。這個戰略建立在由49個乾淨國家、170家乾淨電信公司和全球領先企業組成的日益壯大的聯盟之上。它又說，它們的所有人，包括政府、企業、公民、社會，他認為特別是媒體界能夠繼續扭轉反對威權主義的潮流，支持自由和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又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係吳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